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热点透视。我们首先来了解有关中美贸易战的七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习近平访问韩国出席 APEC 峰会。那么中美贸易战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中美双方都聚焦在下周四川普与习近平的峰会。但在之前，中共方面一直没有确认习近平会不会去韩国。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算是提出了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对市场感受来讲是非常正面的。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30日至11月1日访问韩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习近平将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发表演讲，并与包括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的其他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但是中国方面呢，他就是不愿意确认是否与川普的会面。那么在这个报道里面，路透社还透露，韩国最高安全顾问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会在参加 APEC 峰会期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就顺带国事访问。第二个相关信息，就中国那边含蓄，美国这边就直截了当。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川普亚洲之行寻求与习近平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周访问亚洲，检验他在该地区达成协议的能力。人们对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备受期待的会晤仍然心存疑虑。川普将于今天晚间离开华盛顿，为期5天的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之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川普与习近平的会谈将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谈，暗示不会进行任何正式的会谈。但川普的说法呢，与贝森特有些区别。川普告诉记者，他与习近平将进行相当长的会谈，以便共同解决彼此的诸多问题。那么这次川普去马来西亚是参加东盟的峰会，习近平不会去参加东盟的峰会，这次又是派李强代替，所以显然这次东盟峰会川普会成为最耀眼的来宾。那么随后去日本访问与高市早苗的会晤也广受关注。这个报道还提及，不排除这次川普去参加韩国的 APEC 峰会期间再次与金正恩见面。那么如果这个事发生了，显然又会增加这次 APEC 峰会的戏剧性。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美第五轮经贸谈判在即，中方称完全可以找到方法。你看这个报道标题就显示中共在降温，中共在表达一种对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的一种信心。中美高级别经济官员今天都将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展开第五轮经贸谈判。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美有能力通过协商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办法。中国商务部昨天宣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五至下周一将率代表团前往马来西亚，与美方举行新一轮的经贸谈判。美国方面则确认，美国贸易代表戈利尔将随同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亚洲，并在马来西亚与中方代表团举行谈判。美国此次谈判的主要目标是寻求恢复到此前的现状，确保稀土及磁铁继续供应，避免美国大幅度提高关税。如果这次马来西亚谈判失败，下周四在韩国 APEC 峰会期间举行的川普与习近平的会晤可能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潜台词呢，可能如果谈判破裂的话，可能这个会晤都可能会取消了。第四个相关的信息是彭博社报道，白宫称美国考虑对中国实施广泛的软件限制。那么这个新闻它体现美国两手准备，就谈判能够达成协议，那就形成新的停战状态。假如谈判破裂，美国在做进一步的贸易战升级的准备。你既可以把它理解成两手准备，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谈判之前的一种威胁和施压。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是三个方面。就第一，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政府正考虑对中国实施新的出口限制，禁止购买大量的关键软件。美国第二个观点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一切都摆在桌面上，任何出口管制都可能与西方七国集团盟友集体行动。这个很有意思，现在美国想到了盟友了。 整个贸易战过程当中，川普不分青红皂白，盟友敌人一起打。那么现在跟中国的贸易战打到这个程度，突然想起来需要盟友，他也反映了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第三个，他报道的核心观点呢，是中国外交部表示，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双方应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那么这个他就体现，这一次美国在谈判之前对中共进行施压，中共呢并没有做激烈的回应，不像之前说打奉陪，谈判大门敞开，这个不怕打，这个他就没有去回应怕不怕打的问题，还是做了一些缓和性的表态。不知道网友们注意到贝森特讲过的一句话没有？实际上这次贝森特啊，在去马来西亚之前长篇大论谈这次谈判，他其中谈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假如浪费这次川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的机会的话，那是一种耻辱。就这个话他反映什么心态呢？就贝森特他也没有把握，就中国方面也有可能这次根本不与美国达成协议，有这种可能性的。那么贝森特出了这种核弹级的全面限制美国软件在中国使用这种核弹级的威胁之外，他也表达出来一种必须得达成结果的这样一种请求或者是这种呼吁。所以 LT 感觉呢，就这一次美国是强烈的希望达成协议，如果不达成协议，可能整个的贸易战会完全失控。当然这不排除是美国制造一种紧张空气，是一种施压的策略。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这一次美国做出了核弹级的贸易战的措施的预告，就全面封锁美国软件在中国的应用，这会导致有一些行业会瘫痪的。那么美国的媒体华尔街日报也在考虑中国会不会也有一些核弹级的措施应对呢？尽管中国方面没有这样威胁，那么潜在的中国核弹级的威胁是什么呢？除了稀土卡脖子之外，华尔街日报他在做一个沙盘推演，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制药业的影响力是美国贸易谈判中的核选项。就他提示另外一问，除了稀土以外，中国可以在制药业卡美国的脖子，而且那个效应呢比稀土要厉害，因为这个药品呢断供，原料的断供对整个美国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跟大豆子影响中西部农民那个影响完全不一样的。华尔街日报是这么描述的，习近平主席对稀土的掌控将赋予中国前所未有的筹码，使其在本周末吉隆坡会谈中赢得美国的让步，北京的储备的资源中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供应链，那就是药品。中国的实力取决于其对全球原料药 API 的供应控制，这些原料药的商业药品的核心成分包括生产 API 所需的关键起始材料、相关的化学品原料、溶剂和试剂。尽管中国尚未直接威胁药品供应，但美国对北京在此类出口方面的依赖事实上构成了巨大的风险。如果中国试图干预挽救生命的疗法，它将面临全球的强烈反对，这暂时阻止了北京还没有采取这个手段。但如果川普升级贸易战到最高水平，就所谓的核选项出台的话，那么中共就有可能使出这个杀手锏。所以这也是华尔街日报也在警告贝森特，你不光你有核选项，中共那边可能也有核选项。第六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重磅报道，标题是中国对川普的新策略强硬出击少让步。川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内时而威胁时而友善，常常令习近平感到沮丧，就极不适应，但这一次这位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破解了其中的奥秘。据接近中国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外交策略，专门为川普量身定做了一套新的策略，他们形容习近平显得自信心胆识过人。这些人士表示，新策略迎合了川普作为交易大师的自我形象，在川普个人关心的热门议题上做出让步，比如抖音 TikTok 的命运，就你个人关心的他让步，但在美国政府与中国对峙过程当中，大部分议题绝不让步。习近平的战略演变借鉴了川普的极限施压，即利用压倒性的经济制裁威胁对对手和盟友都施压。川普第一个任期内他的这种施压策略不断让中国措手不及。这项新的战略最有力的例子是华盛顿和北京本月试图敲定韩国峰会之际 就在两国关系看似正在好转之际，习近平却突然抛出一枚重磅炸弹，他指示政府对美国最近的出口管制行动进行反击。据接近北京的人士透露，反击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个确实让美国让川普政府非常不适应。就过去呢，他们一直认为是只有别人受到恐吓的，这次中国的反击强度超出了美国的这个预料。然而习近平的策略可能适得其反，他的策略为华盛顿那些试图打破美国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鹰派人士提供了弹药。习近平的这个新的策略首次显现是在4月，当时川普启动了起全球解放日的关税，中国先前已承受拜登时代制裁的冲击，这次更是遭到重创，北京的反制也十分迅速，切断了对美国公司稀土磁铁的供应，迫使一些美国汽车工厂暂时关闭，华尔街也立即受到强烈的反击。北京的反击导致美国股市的暴跌，在于华盛顿达成停战协议后，北京逐渐放松了出口限制，但仍然严格控制供应。据接近中国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有恃无恐地利用自身优势，因为他确信美国无力承受更多的经济痛苦。所以这个报道他向我们介绍，习近平在与川普第二个任期打交的时候，他学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也反过来对川普进行极限施压。第七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是经济学人他的一个分析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经济学人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为何中国正在赢得贸易战，这也是很多网友一直争论的问题，就中美贸易战究竟谁赢了。有些网友认为习近平赢了，有些认为川普赢了。那么经济学人他这个报道倾向性非常明显，他认为就是习近平赢了。那么对这样一种很劲爆的结论引起很大争议的这种分析报道， LT 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不要去回避甚至不要惧怕这样一种很刺耳的结论，我们去看看他分析的符不符合逻辑，符不符合常识。如果你能找到他重大的逻辑缺陷或者违反常识的，那么他这个结论呢就是一个反向指标。也就是说你来看看他这个报道假如有硬伤的话，那么他实际上在宣传一种习近平没有胜或者川普胜。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需要认真来了解一下，看经济学人这个文章他是怎么阐述他的理由的。川普和习近平定于下周在韩国会晤，然而他们是否真的会晤尚不确定，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令人震惊的现状。数周以来美国和中国一直互相攻击，美国加强了技术出口限制并威胁提高关税，中国则对稀土实施制裁和限制，双方沟通不畅。白宫认为在这场考验神经和忍耐力的比赛中美国占了上风。美国财政部长贝斯特说中国软弱，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正在赢得这场贸易战，他已经学会了像美国一样有效的升级和报复，他正在试验自己域外贸易规则，从而改变世界经济的走向。当川普重返白宫时，对华政策防御性部分模棱两可，他是否准备好保卫台湾和美国盟友免受中国的军事威胁呢？答案仍然是模糊不清，令人担忧。但他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立场很明确，他将加强在第一个任期内开始的压力，这意味着更高的关税，对科技贸易更多的控制，以及积极的使用制裁。那么经济学人这个文章他认为川普对华的政策目标两个方面，第一呢是阻碍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迫使中国在金融和商业上让步，并减缓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同时呢，川普团队还希望达成一项大的交易，就让中国呢大量购买美国商品，这是他的政策目标的设计。然而六个月过后，美国的这些目标就变得非常遥远，极不可行。就之前的这个目标呢，是川普既遏制中共，又能迫使习近平开出采购大单。那么这种愿望被打破的原因主要有三个，这是经济学人分析。他第一，事实证明中国能够承受美国的胁迫，并且善于报复，实行了行话中所说的升级主导地位。一些批评者将中国这种大胆归因于川普的塔扣，就川普的胆怯，就川普的这种塔扣呢助长了中共的这种激进。第二个，他认为川普对华的这个政策目标的失败 是因为中国正在通过反复试验来制定一套新的全球贸易规则，这也是习近平正赢得贸易战的第二个成功的领域。中国已经改变了贸易地理的分布，今年截至9月，中国商品出口增加 8% 以上，而对美国的出口却下降了 27%。 也就是说，中国在它的对外贸易战略当中，它找到了弥补美国出口损失的方法，它调整了它的出口版图，所以这个它不怕打，是它成功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经济学人认为习近平正赢得贸易战，是因为这场贸易战让习近平和共产党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更弱小。外界人士指出，中国存在巨大的问题，包括房地产危机，包括产能过剩，但对许多普通中国人来说，川普的霸凌行为恰恰证明习近平12年来打造的科技超级大国的计划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习近平赢得这个贸易战是在与川普的争斗过程当中，他在中国国内还是赢得了一些民众的支持，或者他比较善于的操弄了这种民粹主义。那么对于以上七个方面有关中美贸易战的相关的最新信息，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美贸易战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节点，就这一次韩国的川习会能否达成协议，它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重大节点。就这次的川习会不会解决中美的贸易冲突，但是如果能够达成部分协议，它会让中美贸易战在一个新的纬度上，就是更加对立的纬度上，能够得到一个喘息，或者是一个新的暂停。这个像摩根斯坦利分享，中美的这种对抗关系一直是在螺旋上升的，但这种上升过程当中，它需要停歇一下，或者需要控制一下节奏，这个对中美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两国都有不怕崩盘的这种意志和决心，但是两国都意识到这次如果不达成协议，会给两国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的冲击。所以 LT 认为这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昨天就出来一个信号，就今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大豆一粒都没有买，但是昨天突然闪购，一次性买127万吨。你看谈判都还没开始，中共方面先做出了一个姿态。所以 LT 认为这次不会解决中美的贸易对峙更加对立，但是可能会，或者可能性很大，会在目前的纬度上达成一个停战协议。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美双方都准备好了进一步升级的核武器。这个在今天看来呢，好像是一种啊最后的摊牌，好像很严重，但是呢舆论的言外之意呢好像又很遥远。 LT 认为这个所谓的核选项实际上离现实很近的，它不一定在某一个时间中美双方宣布啊都使用新的核选项来打经济战贸易战，但是 LT 认为它会逐步的会发生的，就像稀土卡脖这样的，它不会到哪一天完全来封锁稀土，它会逐步逐步的来进行限制。所以 LT 认为对双方准备的核选项这个事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认为是很遥远，不要认为只是一种恐吓，它即便是停战了，也会试探性的逐步的会推出一些下一步的核选项。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对经济学人做出的结论性的判断，习近平正赢得贸易战，这个观点怎么看？ LT 认为啊，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你看他定位呢是习近平赢，他没有定位说中国赢、中国共产党赢、中国人民赢，假如只定在习近平赢这个事儿上， LT 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即便在贸易战、经济战打输，习近平因为在面对川普的霸凌或者川普的极限施压过程中表现的这样一种啊抵抗，与习近平长期以来基础的执政逻辑，就操纵中国的民粹主义来巩固他的独裁，习近平的策略是成功了。所以说习近平赢得这个贸易战或正在赢得这个贸易战， LT 不反对这个观点，它不一定是一个科学的观点，因为你怎么去说赢和输呢？但从政治上来讲，或者从习近平的个人利益角度来讲，习近平赢的概率是大的。因为这个贸易战什么时候终点谁也不知道，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还有3年时间，川普就下台了，所以从政治意义上来讲，习近平会赢得这次贸易战。另外一个方面， LT 认为呢，就中美两国的这种决裂，它是一个马拉松赛。按道理来讲，中国现在没有本钱跟美国决裂，美国就是老大，你的 GDP 只有别人的2/3，你凭什么跟人家扳手腕啊？这个远远没到扳手腕的时候。但是由于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睛加快，石和氏在我们一边，他主动提出来对决。这个老二还没有接近老大的时候，他要提前对决，这个不像啊人类历史上的秩序的轮替，因为你现在还不具备取代美国或者还不具备跟美国对决的实力情况下提前这种对决，那么究竟会在这样一种对决过程当中消耗美国，美国衰落，还是在这种对决当中呢让中国这种上升的势头遭到遏制甚至带来衰退？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目前判断贸易战的输赢啊还为时过早。当然我们讲的为时过早是指两个国家的较量，你如果按经济学人这个局限的习近平个人的胜负来讲，他个人的胜是只要独裁地位稳固那就是胜，中国人民生活困难那跟习近平有什么关系呢？就像金正恩与西方斗谁赢了，到目前来讲坦率就是金正恩个人赢了，朝鲜人民赢了没有呢？没有，被制裁的穷得一穷二白。所以 LT 不排斥啊经济学人的这种分析和判断。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我们了解两个方面有关德国与中国关系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报道，德国最高外交官最后一刻取消中国之行。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在出发前两天突然取消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那么德国外长早就预定好了的访问中国为什么突然取消呢？今天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凯瑟琳·德绍尔告诉记者，由于中方仅仅确认与瓦德普尔外长只与王毅进行一次会谈，就其他人不见，或者与王毅的这个会见过于简单，因此瓦德普尔决定取消这次中国之行。这起事件对德中关系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在这之前德国总理默茨原本计划到中国访问，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次访问一直未能成行。当然德国方面与中共方面也没有解释这个原因。那么从这个报道他透露呢，就德国总理默茨访华今年内可能都无法成行。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够感受到中国与德国的关系有明显的恶化。第二个相关报道是德国央行行长称欧盟必须准备好对中国进行报复。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表示，希望欧洲能克服与中国的贸易困难，在必要时准备采取坚决行动。他说，我认为这个报复问题最终要由政治来决定，我们要怎么做，如果报复是最后手段，我会说好吧，我们必须坚强，必须做出大胆的决定。他这个说的是什么事呢？就说的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就提示要防止中国商品呢倾销到欧盟，因为他要找出口。尽管欧洲人有先见之明，但是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欧盟根本抵挡不住中国商品的倾销。德国人为什么这么恼火呢？就德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大幅度下降，由于中国的汽车业电动车取代燃油机车，那么让德国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到德国的商品明显增多。所以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就能理解这次德国央行行长为什么提示欧盟要做好报复的准备，实际上就是要封堵中国商品的倾销。欧洲人呢是早就意识到了，但是呢没采取措施，或者没有下决心采取措施。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两条中共四中全会进一步发酵的信息，都是有关人事问题。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共四中全会缺席率高，美学者认为习近平用人而不信，就不相信，而且呢已无人可用。就大家仍然在聚焦啊这次四中全会一个奇特的特征，就是中央委员去哪儿了，就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能够参加会议。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中共20届四中全会昨天闭幕，专家根据出席人数、被开除名单以及候补升任中央委员等消息分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军队的人事任用中明显的用政工军官代替军事军官，同时用人而不信，已无人可用。第二个我们来分享 BBC 的报道，就 BBC 啊，他从这个四中全会反映习近平对军队的大清洗，他发现了一个其他媒体没有发现的问题，就他发现这次四中全会啊，对军队中的人事问题是只出不进。你看从四中全会中央委员又抓了很多，但他补充，但是唯独在军队的高层决策层只抓人不补人，就只出不进， 这个经济学人他捕捉到了，因为昨天舆论的普遍在议论抓了太多人，但抓太多人我捕了很多人呢，但总体上捕了一些空缺，唯独军队的空缺人家不捕，只出不进。你看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共中央军委七名成员目前仅剩下四名成员，就有三名中央军委的成员呢被清洗。那么这次四中全会之前舆论认为会填补这个空缺，但四中全会呢人家没有填补，只是把中央军委委员张声明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那么对于国际舆论对习近平清洗中国解放军这个事儿，舆论呢热议不止，会结束了仍然还在聚焦这个事儿。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习近平对军队的大规模清洗又不愿意补充军方的高层的组成人员，他传递一个中国人非常容易懂的信息，就习近平现在圈子啊越来越小了，过去嘛他还有福建旧部、浙江新军、陕西老乡，现在福建旧部团灭，至少军方的福建旧部啊所有人都被抓了，当然行政官员当中蔡奇这些人呢还是比较稳定，但军方的福建帮全部被逮捕了。那么现在军方用中国网民的话，就三个陕西人劫持了整个解放军，或者三个陕西人控制了整个解放军，那三个陕西人呢，第一习近平，第二张幼侠，第三张声明。就从这个来看，他的圈子越来越小，尽管权力越来越大，但他用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他反映出来要么是军队有人挑衅习近平，要么是习近平他自己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是 LT 之前提到过的斯大林综合症，因为他越独裁越恐惧，越独裁越担心失去独裁，因为他自己也知道独裁是建立在啊掠夺公共权力、掠夺集体的权力，本身是树敌过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心的恐惧让他对外界更多的不信任，所以 BBC 发现的这样一个只出不进，而且留下来的人呢都是自己的老乡，所以他能反映出来习近平呢内心的脆弱和恐惧，而不是镇定正信。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对军队大规模的清洗它带来一个副产品。你看习近平对中国的国防部的定位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LT 感觉这有一点像习近平整治团派。习近平整治团派，他除了清洗共青团系统的官员之外，他把共青团中央边缘化，让他在政治上边缘化，让他影响力大大下降。我不拆你这个庙，但是你降格。你看现在习近平对国防部 LT 感觉有这种趋势，也许过两年习近平又恢复正常的国防部的一些待遇，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习近平就在刻意的矮化边缘化中国国防部。你看尽管有国防部长，他连中央军委都不让你进，你还不要说当副主席，过去的国防部长还有的人能当副主席，这个你想都不要想，连军委委员都不让你干。董军作为国防部长，他已经早都过了那个过渡期了，如果习近平不信任他会换国防部长，那么又信任知道你翻不起大浪，又不让你进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委员会，它本质上带来的是矮化中国国防部。尽管中国国防部历来在中央军委里边是次要地位，但是不至于次要的连中央军委委员的板凳都没有啊。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去羞辱矮化中国国防部呢？可能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呢，还缺乏一些内部信息，我们只能有待于未来了解其真相。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